请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再上二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题目是不自高，谦受教，富足价蒙怜悯。不自高，谦受教，富足价蒙怜悯。今天两边的中心叫我们不自高要战兢，不自高要战兢。这面是讲的大卫，大卫蒙恩，大卫神建立他的国，但是呢他竟然被撒旦击中，数起民数来。我们知道民数记讲到神吩咐数点民数，而大卫这次数点民数根本没有神的吩咐。你没有神的吩咐，你去做，那你就出自老我，吹己，为了什么？目的什么？功劳归给自己，看看我的人数有多少，以色列拿到的有多少，是犹大家拿到的有多少，那数点民数，这就是自高自夸，自高自夸。但是大卫犯罪以后，后来他能够痛悔，他承认自己大有罪了，他能够自责以后，神借着加德叫他筑坛献祭，就是认罪悔改的意思，为己为民认罪悔改。所以他那个谦卑，他那个痛悔，所以最终还是蒙恩。最后大卫能够找到了渐渐的地方，这是这边大卫。那面呢给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一面是大卫，一面是保罗相对。保罗是一个经过痛悔的人，曾经是这样的逼迫教会，污蔑人，迫害教会，逼迫耶稣，但是他经过痛悔以后，在连着九十十一这三章圣经给我们看到保罗他透彻的讲明神救赎的计划。所以今天第一章第十一章就是保罗讲到神救赎的计划，不仅仅是救犹太人，还要救外邦人，也不是弃绝犹太人，是借着外邦的蒙恩还要再救犹太人。所以今天保罗讲到神的心意方面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特别提到你外邦人蒙恩，你不可自高乃要惧怕。所以两边都不要自高。哎呀，外邦人也会说，哎，你们犹太不要，我们蒙了恩了，你看看我们比你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野橄榄，我们本相是什么，本性是什么，我们是不配蒙恩的蒙主拣选。所以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特别着重这一点，作为外邦人蒙恩的更没有可怕，更没有可怕。所以无论犹太外邦都没有可怕。所以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战兢，要战兢。所以两边的题目就是不自高要战兢，不自高要战兢。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真正像保罗一样，像大卫一样，一个经过痛悔的人，才那个真正蒙恩，才那个神把他的心意他的旨意那个成全。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章的这个背景也可以看到，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就要为神的殿做一切准备工作，所以撒旦也特别攻击，因为大卫很重要。神没有叫大卫建殿，但神要借着大卫要做好一切建殿的准备，这里也包括了各方面要得到整个建殿的样式，到底建在什么地方建造，各方面你都要明白。所以你不好好安静，你老我突出，结果就会犯错误。所以说撒旦击中他，今天特别提到撒旦击中。所以神的旨意要成全，我们常常里面也有很多地方给魔鬼留地步，以至于呢你就被撒旦击中。我们要被主的爱激励，而不是被魔鬼撒旦去激动。我们要被圣灵感动，而不是撒旦激动。所以今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老我的败坏，通过今天两章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要谦卑。小轮子叫我们不要什么，不要自欺，要自省，要自省。大轮子叫我们不要自高，我们要站定，我们要站定。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小段，是六节对七节，所以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二节。我们分两大段，这边我们看十九节，那边是二十二节，十九节对二十二节。我们分两段，第一段的题目是恩中战兢，不自高不自夸。恩中战兢，不自高不自夸。好，我们就从这边看起。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啊，从第一节开始，撒 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击中大卫，数点他们。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撒旦为什么能够起来攻击以色列，为什么又击中大卫，那都是因为以色列也有破口，大卫心里也有破口。你说以色列怎么有破口呢？那我们从大卫啊，这个从大卫做王以来，以色列人大卫做王来，我们就经过多次的叛变，有亚沙龙的叛变，有示巴的叛变。以色列呢，以色列就是犹大民族以外的各个支派，他们的观点怎么样？他们一向都是心智不坚定，背叛大卫，就跟随亚沙龙，以后又去曾经又去跟随了示巴，没有渐渐的跟随大卫，所以以色列有破口，所以现在撒旦起来攻击他，最后以色列当中这次数点民数死了这么多人，以色列有罪，以色列有罪。还有呢，为什么撒旦击中大卫，大卫心里有破口？所以我们今天说，哎呦，我被魔鬼攻击，魔鬼击中，他再击中，他再攻击，如果你心里没有破口，那魔鬼就是魔鬼，是吧？他不能够击，不能够叫你犯罪。我们所有犯罪，外面有魔鬼的引诱，撒旦的击中，里面有私欲被勾引，有老我作怪，老我作祟，那么你就要犯罪得罪神。所以这里撒旦起来就激动，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被激动。什么时候我们不对付我们这个老我，我们就要被激动。所以一时大卫就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从别是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怎么这么重要？我是以色列王，所以大卫里面有个我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突出这个老我，我们就要犯罪。我们就要得罪神，根本没有神的吩咐，他竟然大胆的来吩咐约雅和民众的首领，你们去给我数去，数了告诉我，为什么让他知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这就是里面的自高，里面的自夸，看看我做王多了不起，我底下的兵有多少，我的军队实力有多么大，这是一种自高自夸的一种心态吧。底下约雅并不赞成，约雅回答的很好，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你何必数呢？大卫忘记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以色列的先祖所立的约，神怎么允许？神说我启示向你允许，你既然能够什么呀，能够把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给我，神说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到什么地方，多到什么地步，多得像天上那些海边的沙，是你用数吗？这根本就不应该数，除非神让你数，那是为了他们出发，这个按军队要编队的需要，那么在民数记第一章要数点，第26章要数点，为你个人你要数他做什么呢？神都说了，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地上的沙根本也数不过来，你就凭信心感恩觉得不配，但他竟然要数，所以耶雅就说了，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陷在罪里呢？结果真的陷在罪里，一下死了这么多人。但王的命令胜过约雅，所以我们的常常是这样。大卫做王一向都是让神做王，但是此时此刻一数点民数就是老我做王。什么时候老我做王？谁都不听，我是王，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们老我一什么呀，一做王就是这样，让人来听自己的，不肯听约雅的对他的提醒，不听王的命令胜过约雅，约雅就只好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就奏告大卫。我们就这一走了，走了多长啊？这一走走了九个月呢，在这个撒母耳下提到的，你想啊，当时的交通啊，从河东到河西，从北到南，这么数来数去，数来数去，所以约雅就这样做。约雅是不得已，说明约雅也不坚定，不坚定。哎呀，王的吩咐没有办法，王的命令，那我只好遵守。也可以说，约雅在大卫这次的数点民数上也有罪，也有罪，是替他数点。结果呢，就数点了以色列拿刀的有110万，犹大拿刀的47万，这算的什么呢？这不都是神给你的吗？你何必这么数呢？结果数了，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雅厌恶王的这个命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但约雅厌恶，连神 好在你也去做了，这不就是人情吗？啊，没有办法，那他是王，我只好听他的。我们也不要做岳阳，我们第一不要像今天的大卫私自的擅自的去数点民数，第二我们也不要岳阳，结果在大卫的罪上也有份。所以结果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大卫悔改了，岳阳并没有谦卑，岳阳也有罪，你为什么非得听他的呢？也第七节，神不喜悦这百姓啊，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神不喜欢，结果你以为这以色列是你的，结果你不数倒好，你越数越少，是我们常常是这样，你这样是个老我，神就不喜悦。所以但是第八节就给我们看到，大卫犯了错误以后，他之中能够谦卑，能够认罪，能够自责。所以大卫就祷告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我们的老我是最愚昧，你以为你聪明吗？实际是最愚昧，不敢让神做王，不尊神做王，就是愚昧。结果后来接着我们看，耶和华就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这说明神的宽容，神不是马上降灾就一下子灭绝，不是，三样灾任你选，说明神有宽容。于是加德就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那当然大卫后来就选择最轻的了，因为他说他抓住神是很有怜悯的神，或三年饥荒，或败在敌人面前，或这个被敌人追赶，或者呢是在国中呢有瘟疫三天。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四境实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你要想一想，上面下说你要揣摩思想啊，这真是要想一想。这想一想的意思就是你要反省，你要自省，你得选择，我好回复呢才我来的。大卫就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这里就是说明神宽恕是一件事，你还要接受罪恶的刑罚，所以他甚为难。你不能说哎呦上帝你饶恕我就没事了，你种什么你一定收什么，罪恶有罪恶的刑罚跟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遭许多的痛苦，实在不是不是因为我们乃是我们有罪的缘故，常常是这样，但不是每一件都是这样。你有罪，你曾经犯罪，那结果你要接受这个罪的刑罚，有刑罚。所以大卫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愿意接受刑罚，虽然甚为难，但是他愿意，我愿乐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神实在是有怜悯，神实在有怜悯。所以他说下面我不愿意落在人手里，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这就是最轻的，在三天，就是神的使者在四境实行毁灭，实际就是瘟疫之罪，降瘟疫以色列就死了7万人。所以你看看越数越少，神差遣使者正在这个灭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的刚要灭的时候，这是天使了，要来就是降瘟疫。耶和华看见就后悔，看见什么？我们现在注意这件事情，到底看见什么？耶和华看见就是神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降这个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神一后悔，那么怎么样，就要吩咐天使，你不要再降灾了，够了，住手吧，就停止降灾的意思。那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点呢？我们注意的是15节的下半句，那时就是天使正在什么时候，不但是在耶路撒冷，而且神的使者是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里。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历代下3章1节，在下3章1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以后神借着所罗门建殿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神向大卫，实际上也是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摩利亚山。因为摩利亚山这个地方是神把他的爱子带去了以撒被献上的地方，就那一只被杀的羔羊。所以当神看见羔羊被献的那个时刻，神就后悔，神就有怜悯，神并不是要灭绝人类，灭绝以色列，神是因着这一只羔羊被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是什么，阿南河场。阿南河场大家看3章1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合场上，大卫 见太子要拯救人，所以就高粱助手嘛。所以十六节大卫就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发出来的刀，这把刀就是神公义的刑罚。你这样的擅自数点民数，神一定要刑罚。神的公义的刀已经伸在耶路撒冷以上，这个地点呢，就具体的是在阿南的河场，就是摩利亚山。大卫和长老就都身穿麻衣，俯伏面伏于地，所以大卫开始谦卑痛悔，和所有的长老，长老就以色列的代表，大卫和所有的领袖身穿麻衣，深深痛悔。身穿麻衣就表示痛悔的意思，面伏于地，真正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本来是自高，你也说我也不听，你是个元帅也没用，谁也拦不住，我就是要数点。如今他谦卑，他痛悔，大卫就祷告神说：“数点百姓，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所以一个人谦卑的人，他就会想到群羊；不谦卑的时候，自高的时候，只想到自己。实际他数点百姓，他并不是爱百姓，他是爱自己。一个人只爱自己，就是数点民数，夸功劳，夸自己的荣耀，偷神的荣耀，占神的地位。所以什么叫数点民数？数点民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占神地位，偷神荣耀。这个是我们做主的工人，做主的仆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有一点成绩就归给自己，偷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大卫谦卑了，我犯了罪，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名，降瘟与他们。这个时候大卫不但为自己认罪，也在神面前为群羊代祷，求神怜悯。所以十八十九我们还有两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伊布斯人阿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认罪了，那你的罪怎么得赦免？必须靠赎罪，靠赎罪。所以筑坛就是要认罪赎罪，筑坛不是要献祭吗？献祭流血不是赎罪吗？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说明大卫这样认罪的祷告蒙神悦纳，所以叫他筑坛，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坛的目的是什么？为己，为民，在神面前认罪赎罪，因为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今天我们也，你认罪你靠什么？靠的是耶稣的宝血，你才能够得到赦免。这是到十九节，所以这一段就是看见大卫是这么自高，这么自夸，但是这终究他们的认罪，这个谦卑悔改，还是蒙神怜悯啊，得到神的怜悯。那对着这边呢，我们请看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一节到二十二，基本上都是一节对一节。但是每一段有一个一节对两节，现在我们只好两节对两，两节两节看啊，为时间缘故，我们现在先看一节二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这个是接着第十章，第十章最后一节我们看到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至于以色列人，他说就是引证旧约圣经的话，我整天伸手照顾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又末一段是保罗讲到犹太人的错误，他们的悖逆，他们悖逆到极点，但是他们这样悖逆，十章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神有没有弃绝他们？已经看到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还是整天的在伸手，好比父亲啊在等浪子一样，整天在伸手，在招呼你回来吧，被盗的儿女，你回来吧，你回来吧，招呼谁呀？招呼不是听话的孩子，招呼那个又悖逆又顶嘴的百姓。所以接下来十一章第一节，所以保罗在做一个总结，总结第十章最后一段。所以保罗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就不要以为犹太这么悖逆，算了算了，把他扔了得了，上帝不要他了。不是，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之派。神你怎么见得神没有弃绝神的百姓呢？保罗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简单一句话，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也是以色列人。我这么样的一个扫罗，就竟然把我改变成保罗。我这样的悖逆，这样的刚硬，这样的亵渎神，这样的逼迫教会，上帝都能把我改变，难道神不能够救以色列吗？我的骨肉，我的同胞吗？这就是保罗有这个神的心在他里面。所以 太监又是这样说，神并没有拒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那就是说他接下来要引证神怎么回答以利亚的话，以利亚控告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就先看一节二节两对相对，开头是保罗跟大卫相对，后面也可以以利亚跟大卫相对啊，我们抓住两个人物来对。这边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保罗是谦卑，被神的爱所激励，所以他能够怎么能够认识到，神既然没有拒绝我，神也不拒绝他的百姓，没有拒绝。保罗而且为他骨肉，他是付了代价，每一次他受逼迫受苦害都是为犹太人，也受到自己骨肉同胞的对他的苦害，他仍然是这么舍己为民。这两边相对啊，第一个意思是什么？那么是大卫自高被撒旦击中，为什么撒旦来击中他？撒旦要击中你，你一定心里有破口，大卫也是如此。这两边相对，一面是大卫自高就被撒旦击中，这面是保罗谦卑，所以被神的爱激励。所以保罗的回答什么？保罗说神没有拒绝他的百姓，那边什么呀？那边是擅自的就去数点神的百姓。所以一面是大卫功劳据为己有，什么叫数点百姓？就把功劳据为我自己有，是从我出发，突出老我，功劳据为己有。而这面的保罗是什么呢？保罗是一心舍己为民，为神的百姓。所以在十一章整个这章里面，就是讲到神救赎的计划，一开头先讲到神没有拒绝他的百姓，不要以为以后就太刚硬，上帝就不要他，神没有拒绝。所以这两边不是吗？一面是功劳据为己有，一面是一心的舍己为民。这边保罗的回答就是神没有拒绝百姓，所以对他的面前，既然神没有拒绝百姓，而且神还要让他，神的允许是让他的百姓多得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对他那边去，不当数点百姓。既然神没有拒绝百姓，你为什么数点？所以你越数越少。所以大卫是万万不应该这样做。一面呢，我们看到大卫也可以和这边的以利亚相对，因为这里经常论到以利亚是怎么样的，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这个就要提到王上第十九章，是不是？因为他被耶洗别追赶他，神就把他带到了何烈山中，跑到何烈山上，他怎么样？他在那向神控告百姓，自己大发热心啊，他们怎么样的这是拆毁你的祭坛，他们怎么样的逼迫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寻我，这不是控告神的百姓吗？这两边相对，那边就是大卫老我发号施令，约押你过去数，你众首领你们都得听我的话，那不是老我发号施令吗？那对着这面就是以利亚肉体大发热心，以利亚是很宝贝的先知，但是也有软弱，当耶洗别追赶的时候，他的老我就出来了，我对你这么忠心，我一个人顶住几百个假先知，上帝啊你怎么这么对我，他怎么老我出来了，是肉体大发热心，也是老我的表现。那边这个自高发号施令，也是老我的表现。这边以利亚的失败是什么？控告神的百姓，这圣经说的啊，控告神的百姓。所以以利亚这样，所以神要他逃到山洞，好好退休。经过崩山裂石、崩山碎石，以利亚的老我也要死。对着那边什么呀？数点百姓，这都是得罪神。所以一面是这个大卫数点百姓，说明他是什么呀？他是自高自夸，自高自夸。那这边呢，以利亚控告百姓，你说他里面是什么？里面是自夸自义，自以为义，我这么好，我这么好，你看看他们还在追寻我，所以他控告百姓。我们常常控告别人，就因为你里面有自夸有自义，那边是自高啊，自夸，自高自夸，所以这都是我们老旧人的本性啊。今天啊，底下我们再看三节四节，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不是很明显吗？看到这个老我，神的回答是怎么样呢？他说：“我为自 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大理屈居的，两边相对，这边三，这边三次两节，那边也是三次两节。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这个啊，这个以利亚，他是什么？他是把自己陷到最终了，陷在老我里面去了，陷在老我。那边是呢？那边约雅的话很好啊，说什么？你为何陷民于最终？所以说，你数点百姓，不但你自己犯罪，甚至把百姓都陷在最终，陷民于最终。这边是为何陷入老我中？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陷在里面去了。所以这边是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实际上啊，神的回答什么？我为自己留下多少人？大家说多少人呢？7000人，你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愿神加增百倍，其实百倍都不够，千倍万倍。那个啊，约雅的说，约雅的回答，愿神加增百倍，对在这面，并非剩你一人。我们常常以为就是我最热心，并非剩你，剩下一个人。那面是王的命令，有的时候不一定都听。你最好要听神的命令，胜过王的命令。对在这面，神的回答我们要注意。所以这面是神的回答，那面是王的命令。我们常常把王的命令胜过什么？胜过神的命令，那就是约雅了。所以这面留下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那边是什么呢？那边不是越数越少？那边大卫可以说是已经向老我投降了。神留下的人多宝贵，忠心的仆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巴黎也代表我们的老我，巴黎也代表就是偶像、邪教、偶像，但巴黎也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巴黎，里面的老我。大卫今天呢，他对外他没有屈膝，他在扫罗面前没有屈膝，在罪人面前没有屈膝，但今天大卫对老我是在老我面前投降了。所以两边相对啊，王的命令胜过一切，那边呢？王的命令胜过约雅，所以约雅是不得不去。对着这个神的回答制服老我，我们今天最要紧有神的回答，所以神的回答就制服了以利亚里面的老我。这就是王上19章，我们自己看看就知道。神最后回答以利亚，你不是以为你大发热心了只剩下你一个人吗？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我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7000比1啊，你想想这个数字怎么比？所以这就是3节4节，节我们再看5节到7节，因为6、7两节是对那个第6节，5到7大家看，如今也是这样。这底下保罗就在清楚的讲明神拣选的恩典。所以第5节开始，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说拣选的恩典还有留下的余数，就是说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余民要归回，虽然很多人呢。他们因为刚硬，但是从整体来讲，以色列还有余数，神还留下余数，就是恩典了，就是恩典。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因为恩典不在于你付什么代价，恩典就不付代价，白得的叫恩典，是吧？所以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的。还有一点，第7点，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王梗不化。那这里保罗讲的意思说，以色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蒙恩，有一些人是王梗不化了，当然就不蒙恩了。你一直就不要像西底家，像亚哈，那当然不能蒙恩的。我也蒙拣选的蒙恩，所以可见的今天神让我们要夸什么？夸他的拣选，夸他的恩典。所以大卫也是这样，所以两边相对。大卫那边是数点总数。大卫说，你们把总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知道总数呢？其实你有些地方后来为什么根本没数完，数不清的，你为什么要数呢？你数了就限制了神的恩典。对着这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做什么？数算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数算恩典，不要数点总数，数来数去数什么？不是数功劳，来数恩典。所以这点保罗就讲恩典。5、6、7这3节讲什么？就讲恩典。所以恩典就是不要夸功劳，而且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根本一点功劳没有。像路加福音所说，我们什么呀？我们做了功以后都说我们是不配的，是无用的仆人，有什么功劳？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不知拣选之恩， 民众，他不知道这是神拣选之恩，对着这边还留有余数，所以我们就要夸恩典了。那边啊，告诉我们恩典本无可夸。作为大卫来讲，神给你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人数，本来没有可夸。对着这个恩典不再行为，恩典不再是行为，不是因为你行为好换来的恩典，而且让我们认识我们本来根本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所以恩典不再是行为，那么恩典本无可夸。所以大卫数点民数就是夸口，就是夸口。所以第七节还有一个意思告诉我们，这边是靠行为无所得。你说他们靠行为得到什么呢？没有得到，就是顽梗不化，最后就是顽梗不化，那就是被拒绝的意思了。那么夸功劳也无所得，大卫夸了半天功劳得到什么？得不偿失，结果反倒是损失。所以这边的顽梗不化对着那边就是大卫固执己见。顽梗不化我们你说有吗？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像大卫今天就是这样，是吧？哎，这样说他听不听啊？不听啊，我是王，你们就得听我的命令，那你叫做固执己见，是吧？不过后来大卫是悔改了。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那跟这边的王梗不化有什么区别？所以求主怜悯你，让我们不要这样王梗不化。再看八九两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这里所引证的就指着这些个被拒绝的以色列人不肯听神的话，神任凭他们，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大卫也指着这些个不蒙恩的人，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络，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也是指着预言耶稣的时代，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包括犹大在内，不蒙恩，在恩典中反倒怎么样？狂妄，拒绝主的恩典，藐视主的恩典。所以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人啊，千万不要。那边就是神不喜悦，大卫这件事神不喜悦，对着这个就神就任凭，大卫神没有任凭，但是神不喜悦，这样的事神就是不喜悦。所以两边相对，这面就是心昏迷，昏迷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心昏迷啊？那是因为他心里刚硬啊，不听神的话，所以对着那边神降灾，神降灾。这个昏迷就是神任凭的，你只好这样，你不听了，那正好让你就是昏迷的，是吧？所以这边为什么得到报应？你看大卫引证这里保罗引证大卫的话，就是说愿他们的宴席都变为网罗了，而且变为基建，成了绊脚的了。这个宴席你看看，无论是亚沙龙的宴席，亚多尼亚的宴席，最后不就是害了他们自己呢？害了自己。这个亚沙龙也是这个叛变，推翻了父王，亚多尼亚也是这样，都成了自己的绊脚石。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大卫开始认罪祷告，所以大卫蒙恩了。所以什么时候你肯认罪祷告，你才蒙恩。对着这边呢，犯罪不认，所以不蒙恩，所以结果就成了自己的网罗了。你的宴席就在那你吃喝享受，你还在那里放荡，那结果就成了你的网罗，不敢悔改。那么大卫不但认罪祷告，求神除罪。所以大卫蒙恩呢，求神除罪，对着这边什么呀？刚硬受报，不肯悔改，不求，那你当然你就不能蒙恩典，是吧？这就是到九节为止啊。再看第十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这就是作恶的人，抵挡神的，不肯悔改的人。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加德，一面是保罗。加德有什么话领导？保罗这边引证经文，保罗常常引证旧约，说明保罗真吃透主的话语。一面是神的话明的灵里看透，一面是保罗这边引证经文指责罪恶，指责他们的结局。所以今天我们不怕犯罪，你多大的罪，像今天大卫这么自高这么自夸，今天问你，你是不是肯像大卫这样犯罪以后能够自责，犯罪自责，他说我大有罪了，犯罪自责。对这些人呢，不知痛悔。保罗这里所引证这些圣经里所指的这些经文里所指的人，是指着他们不敢悔改，所以结局就是受报，不知痛悔，那你就不蒙恩。所以求主给我们犯罪以后要自责，像大卫一样。所以他承认 有罪了。这边呢，这边不知自己有罪，什么罪没有，那么你一定要受罚了。再看十节，我们接着看十节，不是十一十二两节。我听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所以从十节开始，这一十一节开始这一段，就是讲了神的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借着犹太的纲领，使救恩临到了外邦人，临到了外邦，这就是神的奇妙啊！所以，这就是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就是神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跌倒，乃是什么呢？乃是因着他们的过失，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下面接着就让我们看到外邦人何等不配而蒙恩，为要激动他们发愤。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哦，还有十二点。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那就是说，外邦人是完全不配，是因着犹太人蒙恩，所以结果呢，犹太人也不会被拒绝，反倒使他们能够什么，能够蒙恩典。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也是神宽容任选一灾，神对大卫做宽容。接着加德告诉他，三样灾你随便选择。所以这里面大卫就是要更加的谦卑痛悔，上帝这样宽容我，不是给我一个重重的灾，给一个轻比较轻的灾。神宽容任选一灾，这个见面就神怜悯恩临外邦，这个救恩呢就临到了外邦。那边是对大卫的宽容，这边是对外邦人的这个恩典。外邦本来根本不配嘛，是在诸约以外的，以色列以外的，这个恩典临到了外邦。所以这点目的呢，要知道是激动犹太人发愤，就激动他有一天让他们也要起来，也要悔改，激动他们发愤。那边呢，这个加德传达神的话，是为了激励大卫苏醒。为什么这么宽容你？宽容的目的什么？是让你大卫苏醒，让你知恩，让你知道自己不配。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到一面是这个保罗呀，他传达了神的信实，所以他说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天下就是这外邦人，犹太人的过失反倒成为天下的富足，所以外邦人就蒙恩了。那底下呢，他们的缺乏为万邦人的富足，他们缺乏就是在恩典之外呀，不要恩典呢，拒绝恩典，结果外邦人富足了。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句话什么意思？何况有一天，保罗很有信心，他相信有一天这个犹太人要悔改以后，他蒙恩典，那外邦人不就更蒙恩了吗？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式的回答。所以一面是传神的信实，那面就是加德，所以保罗和加德也可以相对。那面是加德传出神的心意，传出神的心意，就是给你宽容，就是表明神对大卫是蛮有盼望，希望他彻底能够回转，因为大卫还有神给他重大的使命。你也再看十三节、十四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为我是外邦人使徒，所以我敬重我的职分。所以这句话，那边就是加德，忠神所托。加德就是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也没有人情，也不加一点，也不减一点。这边就是保罗敬重职分。我们做主的可能就是这样。保罗因为敬重，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的话特别重点，也讲到外邦人。你是不配的，你蒙得神的恩典。一个是加德，一个是保罗，都把神的旨意传出来。还有十四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就是保罗的目的，就是激动发愤。这个内容就是加德对大卫说的，你要想一想，也是让大卫发愤。你有罪，现在神还要宽容你，给你降灾，这也是神的爱。你犯罪不罚，那是溺爱，那是骄纵。神不是这样，神对他的儿女，犯罪我赦免你，这是你要受罚。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可以说是神给大卫悔改的机会。对着这面来，我们看这句话，他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誓，好救他们一些人，说明神给选民有得救的机会，有得救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保罗把神的心意传出来，加德也把神的信息传出来。再看十五十六，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以保罗蛮有信心，相信天下 外邦人因着他们被弃，反倒能与神和好。我们本来与神为敌，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与神为敌，天天犯罪，结果我们蒙恩。那何况他们有一天被收纳，那当然不是这个与神和好，被他们被收纳，那么岂不是死而复生呢？就是犹太人有一天神还要收纳他们，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就经历到死而复生。所以犹太人被掳归回，将来呀，在先知的预言里都提到，他们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在保罗下面，我们在25节、26节也提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得救，这就是死而复生。还有16节，所见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所以保罗讲的这也是一个比喻的意思。这个比喻就是说明，因着基督所现象的心念，心念就是代表基督本身，他就是为我们成为成熟的果子，不就是心念呢？他是圣洁，所以全团就圣洁。那这个全团圣洁就是以色列家将来有一天因神的管教而成为圣洁。树根若是圣洁的，还是指着基督，基督就是根，他就是耶稣的根，是吧？他是大卫的苗裔，他是圣洁的，所以是树枝子也就圣洁了，被掳归回就成为圣洁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保罗，他什么呀？他相信选民有一天死而复生，对着那门就是大卫，认识神有丰盛的怜悯，所以这都是里面也包括对神的信心。大卫虽然犯罪，要必须受责罚，但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大卫就抓住神丰富的怜悯，所以我就选一个最轻的罪。这边呢是保罗对选民的信心，因信所以他相信选民要死而复生，两边相对，一面是降瘟疫受惩罚，所以不得不罚，也可以说因管教成圣洁，这边是因基督成为圣洁。降瘟疫不就是神管教吗？神管教的好，使得大卫成为圣洁。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啊，前面一大段都是讲的神为什么管教他的儿女，目的是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圣洁上有份。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因基督而圣洁，因为他就是心念，他就是那个根，我们因着他我们才能圣洁，他本为圣，他也使我们成圣。那边是因管教而成圣洁。再看17、18，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都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这里就开始来提醒警告外邦人，外邦的教会，我们一点可夸没有，我们是野橄榄，他们被折下来，因为他们不要主，结果被折下来，所以结果长期的被掳，长期的被掳。那你的被接上，你毫无可夸，你千万别夸口，你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你更不能向这个犹太人夸口。你夸口，你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我们不过是枝子，你不好主照样把你折下来。所以呢，这两节圣经啊，就是第几节？17、18，是不是？17、18两节，那面是神后悔不再降灾。当面命的天使来到耶路撒冷说，神就后悔，那就说明神是要打我们，打呢他还痛，就好像妈妈打孩子，你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妈妈心里，刚打两下神就后悔了，神就后悔了，神心里痛得很。因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他的爱子要救赎。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后悔不再降灾，对着这边就是野橄榄不配蒙恩。神这个后悔里面，神这个爱，后悔就是神的爱，神心疼，神不但心疼犹太人，把对他见面了，我们这些个野橄榄，野橄榄是谁？就是我们，野的不配蒙恩的，本不该接上，结果被接上了，所以野橄榄是不配蒙恩的。那边呢？再看那边是大卫和所有的长老，身穿麻衣，谦卑俯伏。所以神要练的我们这样，要真的谦卑俯伏，对他见面就是我们什么呀？这边是我们得到了主的洪恩。所以呢，不可夸口，得蒙主洪恩，得蒙救恩的不可夸口。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常常自卑，常常穿麻衣，常常谦卑。一个人常常谦卑，他就不会夸口。为什么夸口啊？他觉得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意了。 再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小段，一直到二十二节，他这里说，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他为叫我接上，不做，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那我们今天题目就取了这节圣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一面是大卫不要自高，对着这边要沾惊，这边犹太人既然背弃你外邦的盟了，你也不要自高，你要惧怕。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神吩咐为神吩咐啊，这个先知吩咐为神筑坛，这边就是不自高，当去他那个蒙恩。所以一面是大卫谦卑认罪，顾念群羊。大卫祷告，我犯了罪，这群羊做了什么事呢？所以他顾念群羊。对着这面就是我们看是什么，对着这面就是高傲夸口啊，不是啊，对着这面呢，我们看到两边相对啊，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这个大卫谦卑就悔改，对着这面就是我们不可自高夸口，不可以自高夸口，应该这样的谦卑。所以神借着管教，目的是让大卫在恩中受教，受教。这边呢，就是在恩典中要站兢，要受教。神给你越丰富，给你人数越众多，给你百姓越来越多，你在恩典中你要什么？你要受教。神管教了，你要受教。那这边呢，恩中要站兢。所以二十一节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地上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神的恩赐里。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要长久在神恩中。那面就是大卫非常谦卑，遵命上去筑坛，遵命上去筑坛，筑坛献祭就是仰望十字架，为己为民认罪赎罪。那这边就是你才能够长久在神的恩中。所以大卫是经历了神的公义和宽容，这边呢就是要经历神的严厉和恩慈。这边讲的神的严厉，对什么人严厉？对跌倒的人神就严厉，对你就你肯悔改，你知恩感恩，那神就对你有恩慈。所以大卫也是同样的经历。这是第一段结束了，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二十节到三十一节，那面是二十三节到三十六节。第二段的题目是靠恩赎罪，不是筑坛吗？所以大卫结果就真的去筑坛献祭，靠恩赎罪，富足在下，蒙神怜恤。大卫之中蒙神怜恤，神赦免他的罪，所以他所献的祭，结果呢就神的火就降下来了，所以大卫就能够蒙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我们该从第几节了？从二十节开始。二十节，那是阿尔南正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所以阿尔南的一家也是不配的，莫名其妙的蒙恩典，天使的显现，他们也看见了。大卫就到了这个爱南，爱南就看见大卫以后，就从河场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个爱南非常的谦卑，他就对王大卫就对他说：“你将河场和相连之地卖给我，我给你足价，我好为神筑坛啊，是民间的瘟疫止住。”爱南就对大卫说：“爱南是诚心诚意的奉献，但是大卫拒绝，为什么拒绝？你为己为民认罪，你必须自己付足代价。”我们不能你们我祷告啊，自己来痛悔也不痛悔，我们常常让人家付代价，自己不肯付代价。你看看这里大卫多好，阿南是满心的诚心的，我什么都给你，我的禾场给你，我的牛给你，我打粮的器具都给你而且呢拿麦子做素祭，我样样都给你。大卫怎么回答？大卫说，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这就是说我们认罪不能够自己不肯付代价，叫人家付代价，也没有见证啊，所以大卫不是这样子，所以结果就大卫用了很高的代价买了这块地。他说，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的物献为燔祭，自己要奉上代价，自己不肯奉献，自己也不肯彻底认罪，那你怎么会蒙恩典？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石头的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就在那里做了一座坛，献燔祭，献平安祭，燔祭赎罪，平安祭就是感谢祭。我不配呀，今天神赦免我的罪，所以我献上感谢。平安祭也代表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结果呢，二十六节我们看，结果他求告神，神就应允他，使火都从天上降下来， 就把他所献的祭燔祭就给烧了，就表示神悦纳。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献祭，是不是神悦纳？有没有神的火烧下来？这个是悦纳的火。所以结果呢，当大卫这样的在神面前谦卑痛悔认罪靠血赎罪的时候，27节，神就吩咐使者说收刀入鞘。前面只是说助手够了吧，现在呢收刀入鞘就是接受了神的管教刑罚。什么时候你这么痛悔，神的管教就接受，神就有宽容有怜悯。底下最后啊，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他就在那里献祭啊，他接着又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的帐幕和燔祭坛是放在基甸的高处，这是临时的，在基甸那个地方。大卫呢不敢前去求问神，按说燔祭坛在哪里，应该在那里求问，但他不敢去，就说明此时此刻经过管教的大卫，他知道恐惧战兵，神没有吩咐我不能随便去啊，因为什么？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这时候他有惧怕的心。最后一点，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之殿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说明大卫他这个说一面惧怕，一面他谨慎的寻求神的旨意。主啊，我既然不能够在，我也不应该在基甸啊，向你献祭，向你求问，那我到底在哪里呢？他明白了，就在神悦纳他的地方，就是神拣选的耶路撒冷，就是阿尔南禾场，在神悦纳我的地方，我在这里献祭，这就是耶和华的殿。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的殿，说明大卫在经过管教以后，他深深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什么，就是殿殿的根基，殿殿的地方，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以后祭坛就在这里，殿就在这里建的。就刚才我们引证的代下3章1节，所罗门开宫建殿在哪里？就在大卫所找到的这个地方。本来神就要指示他，他因为自高守点民数，所以结果犯了个大罪，但是他那个痛悔，神还是恩待他。接下来我们知道22章以后，就大卫一系列的为神的殿做积极的准备工作，所以大卫非常宝贵啊。所以在年老的时候，后来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凡事遵循神的旨意，凡事他求问神。那对到这边我们请看翻过来23节到末了，23节到末了啊，我们看，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幸，仍被接上，所以这就是奥秘。犹太人弃绝就恩明到外邦人，外邦蒙恩以后，犹太人将来有天还要被接上，如同那枝子被砍下来，神还能够把它接上，这就能够接枝子，这是一个生命的联系。所以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啊，神和以色列的约是永不改变的，虽然暂时被弃，为要永远的被得上，所以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当然这是指着整个的民族来讲，我们今天缩小到我们个人也同样是这样啊。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弟兄姊妹，很多被掳的，很多好像被神砍下来一样，受到神的管教责罚，我们也要这样祷告，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只要他们肯悔改，只要他们肯痛悔啊。底下，你是那从天上的野橄榄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这里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永远要认识是什么，是野橄榄，本来是什么，是不配的，是天生的，就这么败坏，天性就是出于本性就是恶，这是随从世俗啊，罪恶有外邦的这一切，那暂时生尚且把我们接上，何况那个什么，那本树的枝子呢？所以23节24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啊，所以这边是什么呀？这边就是全民的蒙恩，那边就是阿尔南全家蒙恩。阿尔南为什么全家？他看见了天使啊，他全家都这么样的战惊恐惧，赶紧藏起来啊。后来他又这样的接待大卫啊，甘心乐意奉献，所以怎么不蒙恩呢？全家蒙恩。这边就讲到有一天仍被接上，是谁呀？全民蒙恩。所以我们不要再不信，我们要信，真正相信保罗有这个信心。还有那边就是这一个阿尔南非常谦卑，谦卑下拜，见了王来了赶紧谦卑下拜啊。对着这面就我们这些野橄榄应该认识本相，我们常常没这么谦卑，讲到阿尔南和 亚劳拿，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人民地名》里面有特别的介绍。这兄弟两个又特别谦卑，又彻底奉献，全心的爱神爱人，又是彼此相爱，有很好的见证，是吧？所以这点就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相。就作为二男这个全家来讲，不配蒙恩，对着这面选民蒙恩，作为选民来讲也是不配，因为曾经被砍下了，现在又接上。所以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五节，二十五、二十六是讲的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是指是什么？是指的外邦人数要填满，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也就是神救赎的计划，包括两个部分啊。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孽，这不是一个奥秘吗？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时候未到，仍然硬心，讲了以色列，所以神的奥秘两部分，第一部分就讲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还是硬心，时候还没有到，硬心，所以暂时不蒙恩呢，暂时被弃。对着这边就是大卫，大卫能够买地筑坛。所以止住瘟疫，马上瘟疫就止住了。所以大卫蒙恩典，因为他不再硬心了。这边以色列有几分硬心，所以你的硬心你就不能蒙恩，你只有谦卑你才蒙恩。你硬心，那结果神还有刑罚。这边你谦卑，瘟疫就止住。一面是这个我们看到亚二兰呢是全家都蒙恩，这边又是全族有一天要得救。这是保罗的预言呢，讲到全族得救。但什么时候全族得救呢？我们注意这一点，外邦人数填满，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今天你我作为外邦人，外邦的教会，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使得外邦人数填满。你说怎么叫填满？就是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是有一天外邦人数填满，外邦填满，外邦人数填满，那么以色列全家才得救。所以我们要完成使命，那面就是甘心奉献，我们要像二男全家这么样的爱大卫爱神，甘心奉献，我样样都给你拿出来，这边才是完成使命啊，才能完成。再看二七二八，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边就是终必蒙爱，那面必付足价，那面是大卫，我一定付足价，我不能吃这个用你白得的来献祭，你肯付足代价。所以我们现在认罪悔改，为民为己都要付足代价，对着这个终必蒙爱。神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和他们所立的约，神约不改变。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是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缘故是蒙爱的，这就是说终必蒙爱，他们是蒙爱的，因为这个爱是神爱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以这个爱一直到永远，这个爱不改变，虽然有管教有责罚，神还是爱，那边就是要付出代价。底下我们再看二九三十，因为神的恩赐和选上没有后悔，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实际这句话是当时来讲是针对着犹太人，因为保罗的意思就是没有弃绝犹太人，神的恩赐选上没有后悔，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他们就是犹太人，你们就是外邦人，你们不配蒙了连续。所以那边就是凭了足价买地，这边就是说明大卫，这个保罗就信靠神没有改变。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他肯付足代价，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我想大卫是真是高价来买这块地，付足代价买这个地，因为大卫也是信靠神，神没有改变，只要我肯顺服神，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神一定会怜悯，再次施恩给神的百姓，信靠神。这边也是这样，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在谁身上？在大卫身上给我们看到啊，在犹太人身上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个人身上也给我们看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只要我们肯听真正的听主的话，像大卫一样去什么付代价去买地啊，去筑坛。第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如今呢 因着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顺服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外邦人蒙怜悯，那边是赎罪献祭以蒙怜悯，蒙云，蒙云也就蒙神怜悯。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献祭有没有蒙神应允？蒙神应允。蒙神应允的具体是什么？具体的证明就是神的火都降下来，让你对神爱火焚烧，整个的人改变。所以大卫整个的人改变，被爱火焚烧，天火都降下来，把他所献的祭都烧了。这边就是外邦人蒙怜悯，都是怜悯。所以底下这样，他们啊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生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所以最后保罗就讲到，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都是蒙连续，哪一个也没可夸，是不是？哪一个没可夸？所以选民再蒙连续，对着那边就是神吩咐收刀入鞘，这句话就是表明是神的怜悯，神的连续。这边是选民再蒙连续，那边就是吩咐收刀入鞘，就是三十一节啊，也三十二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你说哪个有可夸？是犹太有可夸，还是外邦有可夸？是你有可夸，是我有可夸？哪个都没有可夸，让我们都没有什么可夸。所以对他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特要连续人，也可以说都没有什么可夸。对着那边去，就大卫就在那里献祭，在哪里？神拣选、神显现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火降下来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显现的地方。所以你在哪里痛悔，神在哪里向你显现。对着这边来，神特要怜恤人，神的怜恤就明白。反过来说，你不肯痛悔，你看不到神的怜恤。连续就是神的厚恩，领导不配的人，这叫连续。最后一段就是保罗的称颂，这边保罗的称颂是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奥秘向保罗显明，所以保罗不得不称颂圣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称颂神的智慧、神的安排、神的奥秘、神的计划是如此的智慧的安排，怎么不称颂神？对着那边就是大卫找到了渐渐的根基，怎么不赞美神？所以最后几章你看历代上最后几章，大卫充满了感恩赞美称颂神，号召动员全民，所有的首领都起来奉献。这两边相对啊，圣在神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这就是称颂神的智慧，那边是明白神的旨意。我可不能到基甸去献祭，基甸不是神命定的地方，虽然会幕和祭坛暂时留在那个地方，所以暂时留在那个地方，那不是命定。所以今天你我也要，神命定让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你才能够称颂神，称颂神的旨意、神的奥秘。这边就是保罗称颂神的奥秘，所以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就是神的奥秘，那边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三十四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所以对他认为就是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大卫不敢，我这次再不敢做上帝的谋士。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上帝谋士？哎呀了不起啊，给上帝出主意，上帝啊我这样得了，我那样得了。所以我们自己也很好，神不让他卖房子他就不卖，他也不听这个他也不听那个，就听神的，因为神是我们的谋士。所以对着那边就大卫不敢轻举妄动，哎呀这个基甸那里虽然有会幕虽然有祭坛，我不敢去，不敢去，他不敢轻举妄动。你真正明白神的心，三五三六，神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荣耀都归给神，那么就是蒙恩再无可夸。有什么可夸？蒙恩再无可夸。一面是显明渐渐的地方，也可以说找到了渐渐的地方，就是大卫通知的大旨意。所以你越谦卑你越蒙恩，你敢悔改听神的话，去筑坛献祭，为己为民献祭，一个结果是什么？一个结果就是神的祝福。什么祝福？显明渐渐的地方通出旨意来了。对着这两个就神显明救恩的奥秘，向谁？向保罗。因为保罗 越蒙恩越谦卑。是啊，所以求主让我越蒙恩越谦卑，显明救恩的奥秘，那么显明渐渐的地方，那面是大卫筑坛献祭蒙神应允，所以他蒙恩。对他这面就保罗称颂神旨意的完美呀、啊，所以说万有都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他能够带领人，能够找到了这个蒙福的根源，就是神，神的本身，一切蒙福的根源，神奥秘旨意的根源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找到这根源，你就知道你到底追求什么。智慧丰富，谋略谋事，策略计划，样样都出于神。所以我们要从神那里。我们知道保罗从哪里来的，因为他退到亚勒伯的旷野，所以他深深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奥秘。所以他今天能够把神的奥秘计划阐明的这么清楚，讲的这么透彻，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深深的退到亚勒伯旷野三年之久，吃透书卷，死透了我明白神的心意，他才写出这么多奥秘来。所以保罗书信十三章在新约里面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写出许多的奥秘，会背题的奥秘，会救恩的奥秘，福音的奥秘、这里是关于的外邦得救、这样神计划的奥秘他都能知道，所以荣耀全归给神。保罗没有所夸，对着那么你说大卫还敢夸吗？现在不敢夸了。神啊，你把渐渐的地方都告诉我了，所以说明神的心中的迫切。现在神把这个神旨意要我们去的地方，神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去，还在数点民宿吗？还在绕圈吗？所以神的心迫切啊。所以大卫知道了，不敢再自夸，这边就是荣耀归给神，哪个再敢夸？夸什么呀？怎么夸我大卫失败，我亏欠主啊。所以蒙恩再无可夸，这边就荣耀都归给神，荣耀都归给神。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总体来说，就是不自高要战兢，不自高要战兢。真正痛悔谦卑，就明白神的旨意奥秘。啊，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呢，就是求鉴察，深痛悔。这个诗篇也是大卫写的，今天也是告诉我们，大卫也是这样的认罪痛悔，求鉴察，深痛悔，明神旨，传奥秘。不但明白神的旨意，还像保罗一样传授神的奥秘。所以罗马书整个这一卷书就是救恩的奥秘，就是讲到神的救恩。这救恩不但临到犹太人，而且临到外邦人，叫我们没一个人凭着血气，凭着自己能够有可夸。所以今天主拣选我们，只能说是他的恩典，他的恩赐，选到没有后悔，就一直等我们，等我们。我们听肢体的见证也是这样，蒙召大概十年了吧，终于出来了，是不是？神在宽容等待，神也做准备的工作啊！所以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数点百姓就是偷神的荣耀啊！我们曾经都有这样的亏欠，求主怜悯，让我们再没有任何可夸，夸就夸自己的失败，夸主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到此。